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我劝你，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我们请伦牧师为我们证道。第一要为什么？好，我们请伦牧师。
大家早安，我们都已经打开我们要读讲解的经文了。我这边我要先稍微要说明一下啊，为什么今天我选提摩太前书的这个经文也做我讲到的主题。过去的这个八月份还有我们现在九月份，我们每日读经的这个课程呢，就是读教牧书信。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我们现在呢逐章每一天我们读提摩太后书、提多书。所以我改了一个方针啊，我想我们就跟着，或者是主日学，或者是我们读经的这个进度，从这些章节里面我来安排讲到的经文、讲到的内容、讲到的题目。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选提摩太书信里面。提摩太书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题材，教牧书信嘛，任何一位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每一个人呢，你说这个教牧是写给教牧、传道人、牧师、教师啊，传道的，其实不是。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在改教时期，马丁路德他就已经把这个高举起来了。他说什么呢？人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已经被称义的人，都是被带进的，成为国民，是有君尊的祭司。这身份地位都不同了，我们侍奉上帝的人，你说我敬拜，敬拜与侍奉几乎是等同的字眼。你注意到吗？耶稣基督回答在受魔鬼撒旦在旷野那边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说你拜我一下，我把天下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他怎么讲？他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那一句话里面就把敬拜、把侍奉是摆在一起。所以你说我得救了，我们现在是拜上帝的人、敬拜上帝的人，那你就是侍奉上帝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啊，都是教牧书信的收信人。所以教牧书信不是写给神学生，教牧书信不是写给已经是所谓来侍奉、奉献自己，每一个人都是教牧书信的收信人，每一个人都应当来读教牧书信。那教牧书信里面的材料多得不得了，所以我特意选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啊。因为我们正好我们所唱的这个圣诗，这一个主日唱的圣诗，一开头就是祷告，祷告良辰歌，所以我就特别选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小段的经文。其实有关于祷告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我们从这一段我们先来思考受教，更重要的是来应用它啊。我们这个经文让我们来读，记到脑筋里面，我们来讲解，成为一篇信息，这都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应用出来，要实践出来啊。周马田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preaching 如果 without application 没有应用的，那么你这个 preaching 呢，其实不是 preaching， 像好像只是讲课一样，一个 lecturing 而已啊，传递一些知识，把你的这个研究的成果，把它有一个很条理、很有层次、很组织好的，然后交代一下。他说 preaching without application 不是 preaching， 是 lecturing。 是 teaching， 是教而已。所以最重要的，我们读这一段话，还不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目的。我们读过了，我们讲解过，我们知道里面的细节了。真正重要是能够成为我们平日生活里面的应用，我们能不能够用，我们能不能够学着照着去行。所以这一段话里面事实上就有很浓厚的要我们去做，要我们去行的。教牧师书信里面很少理论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但是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行，你如何照着去做，哪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去做，哪些事情是你必须要留意的。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里面他用的字眼，所以他嘱咐提摩太，要提摩太去行去做，去嘱咐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要教训他们，要宣讲上帝的道。所以这里面真正的目的我们好好来学。那你说祷告啊，是我们基督徒这个道理的开端，好像小学一样。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啊，在慕道的时候参加聚会，我们就注意到有祷告，有唱诗，有讲道。那么在习道班，在这个洗礼班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也会交代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啊，所以大家都可能都有一套自己的祷告的方式，怎么祷告啊，各有各的方式，各有各的习惯，老生常谈呢，好像是一个小学，是一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哎呀，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回过头来我们来讲祷告呢？啊，其实越平常的事情，越要经常不断的来做的事情，往往是我们做的最不好的，因为习以为常了，往往我们就容易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虚应一应故事。为什么？因为是 daily routine， 是我们每日历常的公事了，不知不觉当中就容易松懈，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抓不到真正的焦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一同，我们来思考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一章里面的经文。这里面啊，我知道我们刚刚读过一遍了，我们一读过你一定会注意到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其他的课题，所以我在开始讲到主题之前呢，先容许我啊，先转一个圈子，把一些比较容易把我们的这个焦点注意力给吸引过去的一些课题呢，稍微交代一下啊。你知道，你如果打开注释书，圣经的注释书，或者你去读有关于所谓的预定啊、拣选啊、上帝的救赎，到底是救赎他的百姓呢，还是为天下万人所预备的？基督的死到底为谁而死呢？是为选民而死，还是为天下万民死呢？又是谁与基督一同死的人呢？哪一些人是与基督同死？没有与基督同死，就不可，就没有这个，没有与主联合，怎么可能与基督同活呢？只有有救恩的，被重生得救的人，才是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那么请问，到底是上帝的选民被预定被拣选的，是蒙恩得救的，与基督同死同活的，还是说基督来成就了救恩，所以所有的人都得救呢？我为什么会提这个哈？因为往往一牵扯到这一个题目的时候，一个很主要的经文的来源就是从这里来。很多圣经的讲解的书籍啊，他们讲解这一段呢，也会把很重的分量摆在这里。我请大家来读啊，从第四节这边开始看。第四节这边怎么讲呢？第四一直到第六节，他说啊，他愿意，这个他就是指的上帝了，我们的主，他愿意 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这个耶稣基督舍了自己，舍了自己做什么？做赎价。做谁的赎价？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那么这里的万人呢、啊？通常一谈到这个课题的时候，都要强调这里的万人其实就是 all every， 就是所有的、全部的、每一个的。看你用哪个角度讲，你是用全体讲，就是 all， 你用里面的每一个每一个组成的个别的成员，那就是 every each。这个字啊，的的确确是这个意思。我们华文圣经常常把它翻译成万人。你记得在彼得书信，彼得后书第三章讲到什么呢？他愿意什么？万人得救，他要希望人人都能够悔改，要万人得救，他不愿一个人沉沦。所以每一次一谈到这个课题，很自然这些经文都跑出来了啊，这些经文都跑出来。那么容易带来一些困惑。我相信我们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有很多的机会，在之前都已经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查考过，我们讲解过了啊，可能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 一些的基础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用圣召召我们，因为他在万古之先已经预定拣选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预定拣选，这个预定论拣选，这个所谓的特定的救赎 definite atonement 啊，这种或者叫做 limited atonement 啊，像这些神学上面带有很重分量的这些词汇啊，其实它里面我们常常会以为都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才讲的，的的确确保罗书信里面提到很多。保罗书信里面讲什么呢？他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的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人怎么会求告主的名呢？如果他不相信，他怎么会求告主的名呢？所以换句话讲，相信的人才真正能够得着这个福音救赎拯救的大能。那你说我相信从哪里来？从我自己产生出来吗？不是，相信因为从上帝的道来的，从上帝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信心。那你说是因为我听了上帝的道，我里面有信心，所以我求告主的名？好像在救恩上面我们还是参与的一部分，其实不然。为什么我们能够听得到？为什么许多人也都有机会听到，但是只有某一些人他真正在上帝的道的面前受到感动，被召回来，受到责备，在主的面前能够回应呢？有的人有机会听，有的人没有机会听，有的人大家一起听，但是只有某些人回应，得着那真正道所栽种的这个生命的种子。所以这些东西的的确确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很多，讲到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他的恩典出于他的主权，是凭他的主权把恩典施行给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啊，是保罗书信里面才看得到，才找得到预定拣选的这一方面的教导，这方面的真理。其实可能我们自己读经读的这个有漏洞了。在圣经里面呢，特别在福音书里，谁是真正把有关于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谁是属上帝的，谁是他真正来的目的，是讲这些话的人最主要的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主他自己来，他到这世上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要给他起名了、啊、这个天使已经在梦里面告诉他的父亲了，告诉他名义上的父亲就是约瑟，因为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童贞女怀孕所生，但是他肉身这个名义上的这个父亲约瑟领了天使所给他的吩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 Jehovah saves 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上帝拯救的意思。上帝拯救，拯救的对象是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基督他怎么讲？他说到我跟前来的我一个也不失落，到末日我必叫他从死里面复活。那谁会到他的跟前来？若不是父把人带到我跟前，若不是天父把人把他的百姓赐给我，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所以耶稣基督讲到预定拣选这方面呢，他讲得更直接。他在他的这个以大祭司的身份为门徒们临别的时候所做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他也提，他提什么？他说我为他们祷告，这些是你赐给我的，我已经把你的名把你的道讲给他们，把你的名交给他们，也显出你的荣耀了。我为他们祷告，不为世上其他的人祷告，我为选民祷告，也为历世历代因为他们所传讲信主的人，为这些人祷告。所以耶稣基督的话里面事实上有关于特定的救赎的那个意味非常的浓厚，都在福音书里面。好，所以我今天呢，我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讲这个了，我这个不是我的今天的主题，不过我要给大家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认识。你读查经书讲到这一段，马上很可能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救恩到底是普世性的呢，还是救恩是特定性的？这个特定性的意思就是因上帝的主权，他施恩给谁，怜悯谁，谁就蒙上帝的怜悯，谁就得着救恩。耶稣基督为选民而死，只有蒙恩蒙拣选得救的人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好，其实啊，在这一章里面呢，这几节的经文也不算很多，前前后后你知道总共保罗用了这个哦这个字眼，我们这边翻译成万人，万人用了这个哦这个字眼用了几次啊？用了至少七次。我很快跟大家走一遍哈，这样的话你就知道，稍微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这一章里面所用到的这个字眼。你看哈，他一开始啊，保罗他就说第一要位，他说我劝你啊，我吩咐你，这是保罗的 instruction， 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交代，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来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里面啊，其实我们的华文圣经没有直接翻出来，你如果用英文的话你就看出来了，他的这个叫什么 first of all， 我们常常用这样的片语啊，你有好多事情要讲，那么第一个这么多这么多的事，第一个，换句话讲，这里的这个 all 啊，不是指所有的事情，是指什么？是指我在这封书信里面所交代你的，所吩咐你的，所劝你的，所命令你的这一些事情当中里面的第一个要紧的事情。这是保罗他的笔法了，因为保罗常常讲了第一底下就没有了，你去找有没有第二也没有。那你说保罗你好像这个保罗这个 他写信了，他在罗马书也讲过，第一要紧的，第一什么？他常常写个第一，你再找，后面没有第二了，也没有第三，那你只能接受是他写这个书信，他的文笔，他的笔法，他要强调的是什么？他要强调的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一份责任，我们有这样的一份的托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属上帝的人。提摩太前后书提这个教牧书信里面有一个片语很特别的，叫什么？叫属上帝的人。保罗特别吩咐提摩太，但是你是属上帝的人，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有，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他就是要提醒我们信奉上帝的人，靠着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属上帝的人。既然我们属上帝，我们从他那边就领受他所托付给我们，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 deposit 存在他那边的，是不是？对，我们从父、从上帝、从救主、从我们的主所领受的。那这里面讲说第一要紧的，这是一个，这是一次。再过来呢，为君王，还有什么在位的，在位的前面有一个两个字叫什么？叫一切。这第二次出现的地方，这个哦，这个万人的这个万字。所以你注意看啊，保罗他这边用这个字眼呢，事实上这个字眼我们如果说一定坚持非要把它解释成所有哦，每一个，你会发现你会行不通的，你会自己在那个句子的上下文里面呢，你会跑出问题来的。我举一个例，耶稣基督降生之前，这个奥古斯都下令他要做人口普查，天下万国的百姓都要各归本乡，回到你自己的家乡去报名上册。那边也用到一个哦这个字眼，那你一看你就知道你必须要从上下文里面来限定这个哦这个字的意思。它的意思是指所有受人口普查的地区这个范围里面的通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人口普查的时候，东方也有我们的汉朝，也有我们的中国，那时候那边的人口多得要命，你说那边也要回去吗？哦，你说哦，一定要全部涵盖所有的，那你就错了。所以一定要根据上下文的含义来说的。所以这边讲要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那这个里的哦所指的当然就是指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因为他们属乎在罗马帝国里面嘛。啊，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呢，是讲到说我们如此行啊，我们为这些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尤其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那底下就有什么？就有底下的一些结果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产生呢？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还有呢，我们能够在一切关乎敬虔端正的这样的这种品格、人格、态度，在这上面呢，我们被有所建立起来。我们华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这是第三次的地方用到哦这个字眼。他这边讲啊，让我们呢、啊、过一个 a peaceful life in all godliness and honest。这个端正有 honest， 有这个诚实、真实、很诚恳、很实实在在的那个含义在里面。这个敬虔呢，就是 godliness， 像上帝那样子的敬虔、端正。其实，在它前面有一个字眼，一个形容词，就是我们这个 all in every in all godliness and honest。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翻出来啊，所以这里面一共已经出现三次了，再加上啊，他愿万人得救，哦，又是一次，他 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又是一次。所以合在一起一共几次了？一共已经五次了，是不是？一共已经在最短短的这段经里面已经出现了五次，而每一次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翻译出来，有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指限定的这个范围的。那么你说还有两次，一共有七次，还有两次在哪里啊？在他说他愿第八节的地方，保罗讲，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翻译成随处，他的意思是 always， 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种场合，我都愿意男人无争论，没有愤怒，没有争论，而且呢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好像把自己的良心，把自己的心，清洁的心举荐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的那样一个含义。而是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呢？是随处，任何一个时刻， everywhere， 任何一个场所，是这个意思。最后一次，第七次用到的是什么？叫做他说我愿意女人，女人要怎么样？沉浸学道，然后呢一味的顺服。沉浸学道一味顺服，这个一味我们翻译成一味，它的意思就是在凡事上面，在任何的情况下，要以顺服为先，要以顺服为最主要的一个态度。所以一共有七次，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我们不要再去谈这些，不是我今天要准备的重点了。我要谈祷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保罗他这边讲什么？他的吩咐，他说 ：“First of all， 第一，这真正最重要的，你属上帝的人，你当时。”提摩太在哪里啊？在以弗所。提摩太他在以弗所，在小亚细亚的那个省会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他曾经随着保罗在那边一待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在那边有十八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提摩太他就在以弗所。就换句话讲啊，保罗他写这封信，当然他是想到了是在以弗所小亚细亚那边的教会的情形。我们现在读照样应用在每一个世代，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观念时空先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保罗他就告诉提摩太，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为万人来恳求，来祷告，来代求，来祝谢。可能我们会想啊，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大惊小怪要当成第一的？如果保罗这样讲，第一你要为你的弟兄姐妹，为你教会里面的成员啊，这个 member， 要为你所关心的，要为我在罗马这个下在监牢里面的，你要为我来祷告。那我们想想，这个好像还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得到，为自己的这个弟兄姐妹，为教会里面的事工，这个摆在第一啊。第二，为万人祷告，为其他人，万人嘛。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啊，可是你注意看，保罗他这边怎么讲？万人，换句话讲。你所能够接触到的人，在你的这个范围里面，包括教会里教会外面的，包括你自己的亲人或者跟你不相干的人，这件事情保罗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从这里啊，我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口吻，这个保罗这样讲说，第一要为万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祷告的事工在保罗 教牧的教导里面他所占的那个分量是多少。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不要等闲视之了。因为保罗他吩咐提摩太，前面第一章好像是一个开场白，一些问安的话，一些劝勉鼓励的话，一些概略的叙述他所目前面临到的一些事情。第二章开始真正是进到主题来了，教牧书信教导他在上帝的家里面你都知道该怎么行。第二章一开始第一个就是祷告。所以我盼望我讲的可能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好像这个情辞迫切，但是我一定要大家能够留意到是摆在最上面的一个最重要的，要不然他不会把它摆在第一个。用这么重的口吻是第一要位，要为万人所有的人，不单单是你所认识，不单单是主的百姓儿女，包括所有以弗所城里面的所有的居民，甚至他特别交代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也会感觉到又保罗又来了，有点厚此薄彼啊！为什么要为君王为在上，我们为什么不说我们为这个无产阶级啊？为那些穷苦的百姓普罗大众摆在先，为什么他好像说这个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好像特地把它标举出来啊。当然其实你从这里面看呢，可以更可以看得出另外一件事情，那个时候真正找教会麻烦信徒麻烦的除了犹大地这个巴勒斯坦那边是那些奉割礼的犹太教的信徒之外，所有外邦地啊，这个罗马帝国那么大的版图啊，有两类的人。一类是什么？一类是各处会堂里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到处跟着保罗，那种所谓的狗仔队啊，那个时候的狗仔队跟着保罗到处起哄，说搅乱天下的人到你这里来了，到你们这里来了啊！他所讲的如何如何，这是一批人。另外一批人是什么？就是官府的人，保罗自己都受了罗马官府许多的苦头，腓立比莫名其妙的被抓到里面去打了一顿，下在上了木狗啊脚镣，关到大牢里。在哥林多他们告到方伯那边去，这些犹太人啊其他人告保罗，告到方伯去，最后他自己在耶路撒冷被逮捕，关在监牢里面两年的时间，送到罗马大概又坐了两年的牢。那时候啊，保罗他所面临到的两类的逼迫，一类就是官府君王。那你从这里面你又更让我们把眼睛睁大来看，他提到的，你注意看，他提到的不是先顾自己跟你有关系的，跟你的这个亲属你教会里面，他所提到的是为万人，更贫倦你也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本来他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他就提到了在上执政掌权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在上执政掌权的是上帝的仆役，另外一种类型的仆役是要他们来执法的。从某一方面来讲，有政府比无政府来的要好，没有政府那更可怕，那变成是人人都是法律，法律就在任何一个人手里面，越强横的人他就来欺凌，那真的是落到了进化论里面所讲到的弱肉强食，那种物竞天择，那种很可怕的人吃人的社会。有政府有执法的这种权柄，这个还算是要好的。所以保罗他这边讲要为万人第一，那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因为他们也是上帝的仆役，另外一种类型的仆役。好，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分量来。他一连用了四个词汇：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祝谢容易了，我们一看祝谢就感恩感谢啊。保罗在很多的场合他提到你要祷告，你要感谢，好像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才读的，是不是？他里面讲什么？他里面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什么？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就少了一个恳求，差不多用到了其他三个通通都用到里面来了。所以这些词汇片语啊，其实总刮起来就是祷告，就是把你所要的到上帝的面前来告诉他。这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我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的意思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事告诉上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但是保罗他这边一连用了四个，所以历世历代都有很多人呢、啊，都想要来解释到底这个恳求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用法啊？这个祷告是不是又指着另外一类啊？有很多的讲法啊。有一个讲法是说恳求，你想你什么时候会比较用恳求？就是你遭殃的时候、遇难的时候、逼迫临到你的时候，那个凶恶的那个试探你呢啊，你就比较恳切了。所以有的人解释说恳求啊是指着 evil, when the evil things force upon you, 当这个恶的、坏的、凶恶的、逼迫的、苦难啊，人就恳求。那么祷告呢？祷告是求那个 profitable, 那个好的、有益处的啊。有人是用这样的解释啊。约翰加尔文很有意思，在他的注释书里面他讲啊，他说我必须要承认我并不是很懂到底这里面的细腻的分别啊，有没有到那样的一个细腻的地步啊，把这个分成那个分成。他说不，他说啊，我们就很平实的、很脚踏实地的来认识这里面这几个方面。他说恳求所表达出来的一个含义呢，是你有一个比较专注特定的一项事情。祷告呢是一个涵盖几乎所有关于道主的跟前，把所要的事告诉上帝，所有关于代求啊、祷告啊、恳求啊、这个祝谢什么，通通包括在里面，算是一个最涵盖性的字的词汇。所以他把祷告呢是作为一般，你只要到上帝的面前来倾心吐意，你只要在上帝的面前把你所要的告诉他啊，不管你是求，不管你是祝谢啊，不管你是为自己，为他说这个总括就是祷告。那么恳求呢，他认为是比较偏向于你专注的某一件事情。常常我们有的时候面临到一个抉择了，有一件关头啊，那种比较为一位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什么样的事物、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路途、一个关口啊，这个十字路口了，我要怎么样？那个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事项，那么你到上帝的面前，专为这个事项来祷告、来祈求，那就是恳求。这是约翰加尔文的意思，我想他讲的很平实啊，很实实在在。那我读了我也很喜欢啊，我们就用约翰加尔文他所讲到的这个。所以什么是恳求？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做一个决定，你面临到一个抉择，那你专为这个事情好好在主的面前来寻求那个恳求。祷告呢就是一般性，可能有公道，可能有私道， 可能这个祷告里面有为许多的事项是涵盖性的词汇。那么这个代求呢，这代求也没有问题，你一看你如果不晓得代求是什么意思，那我为你代求好了啊，求你求上帝让你能够了解什么是代求的意思。这个代求就是为某一个人来祷告，而这个字眼呢，我要特别提，有两处的经文呢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吩咐，要为旁人，为其他的人，可能是牧师，可能是你的上司，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亲人，或者是为你所认识别人的一个代祷事项的一个特定的事项，那么你为他，不是属灵，不是自己的，为那些事情，为那些人祷告代求。圣经里面呢，这个字眼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是有两处的经文非常要紧，这两处的经文都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一处是什么？他说啊，我们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祷告来祈求，那谁来为我们代求呢？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祷，为我们代求，为我们祈求，这是一个。第二个，在后面一点，32节那边，大概是34节那边，31还32啊？他说啊，耶稣基督现在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他以什么身份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他以大祭司，以尊宝的身份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有两位啊 intercessor 为我们代求的，而这两位都是很不得了，很重要的位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祭司中保的身份，第二保惠师圣灵，这两位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其实啊有双重的代祷。这个双重的代祷，一位是圣灵，一位是中保，新约的中保。现在保罗说第一要为，所以底下他就提到了要代求。所以我们应当成为其他的事情也好，人也好的一个代求者。所以这是有讲到这个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呢？感恩。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为众万人呢、感什么恩呢？我们切切祷告，假如你为主发热心呢，到一个地步，哎呀，主你感动，你责备，你这个定罪、哦、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太热心过度了，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不认识的，那些所谓的拜偶像的，那些亵渎的，哎呀，我们想上帝斥责他啊，降祸于他，责备他。但是保罗说为他们祝谢，你想说为万人那有什么好祝谢？我们为弟兄姐妹，哎呀，他们蒙主眷顾，有主的安慰，有主的引导，有他的恩典，哇，我们感恩，我们来开一个感恩会，来感谢，来祝谢。那为万人祝谢什么？为上帝的普遍的恩惠，为上帝当在万人当中也有上帝的百姓还没有显明出来，他们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的责任，欠债的对象。保罗讲什么？欠福音的债，这些人都变成我们在福音上面他是我们的债主了，因为我们欠福音的债。在这些事情上面啊，为上帝普遍的恩惠、普遍的恩典来为这些人来祝谢。主啊，你都还眷顾他们，你一样施恩给他们。我呢，我是因为在主的恩典里面已经特别先享有了恩典了，所以我不应当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我有恩典你们没有，算了，不是，应当为这些人来祝谢。所以这里面有恳求、有祷告、 有代求，有助谢，而且是第一要紧的事情，第一我们该做的事情。马上底下就有果子。保罗讲的，他讲什么？一个是平安无事，我们度日在世上，我们过日子能够平安无事，这当然是一个应许了。第二个呢，是敬虔端正。所以换句话讲啊，诸位，我们常常讲，圣经上面也的的确确就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讲，要我们啊要操练身体。但是他说什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唯独什么？操练敬虔。这个操练身体就是今生吧，我们身体可能健壮好一点。操练敬虔呢，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那你说我要怎么操练敬虔？我要附带提一下，教牧书信里面最多出现的字眼，或者这样讲，这些出现的字眼出现集中在的书卷里面，集中在教牧书信里面，有哪一些呢？就是敬虔，就是端正。端正这个字眼，敬虔这个字眼出现的次数频率集中，最集中的通通出现在教牧书信里面。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知道有这个吩咐，有这个功课，我们要敬虔，要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所领受的就是有关乎敬虔跟生命的这个真理。我们被重生，让我们要向我们的主，就是 godliness 的那个最原始的含义，像上帝一样那样子的 godly， 这就是敬虔。而保罗他给我们指出一条路，操练敬虔，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的生活，没有祷告的这样的操练习惯，你可能离敬虔很远了。一个敬虔度日，端正啊，这个端正在其他的地方啊，在这个好像接下来的那一章，第三章讲到说要怎么选执事、选监督，它里面你就注意到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端庄啊！好像他这边讲啊，要自己要能够端庄，而且呢，教导儿女，让儿女也能够凡事 all in all 端庄顺服。女执事呢也是一样，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所以这个字眼呢，都集中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一个品格的培养，一个属上帝的人的这个性情的陶冶，人格的锻炼，其中有一条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我还有很多，我想我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略过去。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接下来马上讲到的，保罗讲，他说是可蒙悦纳的。在什么人面前，在哪一个位格前面，你这样子做是蒙悦纳的，是讨他喜悦的。在上帝面前，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你如果为万人来恳求，来祷告，来代求，来祝谢，不单单使你在世上度日能够平安无事，能够敬虔端正，你这样子做还讨上帝的喜悦，蒙悦纳。那我要给诸位一个小小的查经的功课，你回去读圣经呢、啊，你或者你用那个 search engine 的，你有这个圣经的这个 soft copy， 你可以找出来，你找到讨主喜悦、喜悦悦纳啊这样的字眼，你把它找出来。你来看看，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哪些事项提到说是主所喜悦的，是蒙主悦纳的？你说当然有很多事情呢、啊，你奉献，哎呀，你所奉献的，保罗说啊，他说 从腓立比教会奉献给他的，他当作什么馨香的祭礼物献给上帝，愿意把这些归在你们的账上面，成为上帝所悦纳的。或者我们求弟兄姐妹的好处，为了众人的益处，我们来寻求与众人和睦，来建立德性，这个是讨上帝喜悦的。你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这是讨上帝喜悦的啊！你可以一把它找出来，有很多。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不单单是这些事情讨上帝的喜悦，上帝更喜悦的是什么？是行这些事，行那些讨上帝喜悦的事的那些人，这才是真正的重点。上帝喜悦你所你的馨香的祭，上帝喜悦你所做的事情，是上帝更喜悦做这事的人。所以这里面讲，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好，我想我今天要讲到这个地方，我底下还有很多，我想可能在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接着就着祷告这方面我们再来讲，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重要告诉我们啊。很抱歉我今天呢还是没有好好讲到应用实践的地方，所以还不算 preaching 呢， preaching without application 还不算数了。我们一定要读了之后讲了之后要知道我要照着去行，要不然这里面所讲到了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是这是好的，是讨主喜悦，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我们可能落空掉，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那就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我们要被提醒，第一要为要祷告，在祷告上面我们讨上帝的喜悦，在祷告上面也使我们自己有一个操练进前的一条途径。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来思考，我们去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责任，也是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可以很快可以很脚踏实地照着去做的事情，并不是什么上刀山下油锅那样很困难很让人裹步不前的，而是我们能够到主的跟前，凡事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借着感谢，把我们所要的事来告诉你，就是这样。愿主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催促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提醒，能够实践能够做出来，操练进前也蒙主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